君臣三个人来了趟玉泉山，开了眼子，见了一位啊百岁老人。这个乾隆从这个玉泉山回来三天呢，没上朝，怎么呢？哎呦，腰疼，让玉露啊给颠的。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，这条路啊还是这个大明朝永乐年间的刘伯温呢建造北京城的时候，那阵啊修的，到了乾隆这儿一算，好，300多年，青石路的路面磨的竟是沟啊，坑坑洼洼，走水车呀，走在这个上面，不是这断轴呢，就是翻车，还经常出事儿。您想，乾隆在这古道上打了个来回，能颠的不腰疼？和珅呢，一瞧皇上没上朝，啊，多半是让这车呀给颠的。这条玉路啊，准得修。修路这事儿啊，有砖，哎，这差事我得揽上。三天之后，这个乾隆啊坐朝，和珅呢抢着上殿，干嘛呀？讨旨啊！西直门外那个玉路年久失修，坑洼不平，水车行走甚为不便，长此下去有无圣差，奴才特来讨旨兼修玉路，请主子裁决。刘荣在旁边一听，心里话说，这和珅向来是无力不早起啊，他揽这差事干嘛？这里边准有事儿啊。于是就说了，万岁，何宗堂身为武英殿大学士九门提督，负有京师防卫之责，修筑玉路理应由工部掌管。当时大清朝设有这六大部，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。这个工部呢是管这个建筑。和珅呢赶忙就说，主子明鉴，奴才深受皇恩，理应报效，修筑玉路，甘溪大内用水，奴才监工事小，防卫事大呀。这个大内就是皇宫。乾隆一琢磨，对呀，工部只管这土木建筑，怎能担负起防卫之责呢？还得说是和珅。随即传旨，特命和珅兼修玉路。得，刘荣啊碰了一鼻子灰。下殿之后到了朝房，这刘荣啊就说了，何中堂，这个修玉路您这是越俎代庖啊，再者说了，隔行如隔山呢，我看您未必能胜任吧。和珅心话说，哎，反正皇上准奏了，我胜任不胜任的，哎，你刘罗锅管得着吗？纯粹是狗拿耗子，你多管闲事儿。哎，我呀趁这机会得好好的气气罗锅。这阵他把嘴啊一撇，要是没这耳朵挡着，好，能撇到后脑勺去。哎呦，刘中堂，没有金刚钻能敢揽瓷器活吗？我没长弯弯肚，我敢吃那镰刀头吗？修路算什么，手得勤来呀。要这么句话呀，您准知道，那就是牛皮不是吹的，泰山不是堆的，葫芦不是勒的，罗锅不是推的。刘荣一听，嘿，我招你了。咱简短截说吧，和珅呢开了工，刘荣也没闲，私下里这么一调查，哎，把这底儿啊给摸了。哦，怪不得和珅死气白咧的巴结这个差事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嘿，您问到底怎么回事，您呐慢慢的听。说这条玉路呢，打这玉泉山呢到这个西直门一共啊30里，完全呢用这个大青条石啊铺就的。说这些石头呢都是从这个北京啊西南房山呢开采来的。为什么单用这个房山的这个石头？房山的这个石头有三大特点，是什么呢？其色如屑，其细如玉，其坚如铁。其色如屑，这颜色就跟这个螃蟹盖似的，全是青的。其细如玉，就像白玉那样的光滑。其坚如铁呀，就跟铁那样的坚硬结实。石头是不错呀，可是啊 运起来麻烦，太费事了。这个房山呢，离着北京啊100多里地，说那年月没有大型的机械化，又没有这汽车，也没有起重机，开山呢凿石头，没有机械，说怎么运呢？哎，当然也有办法，是什么呢？夏天呢采了，赶到冬天呢运，到了冬天怎么办呢？用这水啊泼出啊一股冰道来，在这个冰上拉签，它冰滑呀，省劲儿多了。所以说呀，过去来说，您比方说从这个房山到北京城，或者东西陵，就东陵跟西陵通北京这个官道上，每隔一里地啊就打一口水井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的哎取水啊泼冰道。您别看这样一天呢也拉不出五里地去，光运这石头这花费可就大了，那得呀十几万两的银子。本来这个和珅呢揽下这个差事，他就憋着哎搂一把呢。跟您这么说吧，他是左手啊拿着耙子，右手呢攥着这个罩来，哎，得捞就捞，得捞就捞啊。这个和珅一盘算石头的运费，哎呀，觉得这儿哎有空子可钻，于是想了个馊主意，以旧代新，往上头报，完全呢按着新石头，其实呢用的都是旧石头。那位说了，这旧石头怎么用？它不都是磨的坑洼不平了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可是这和珅呢有主意，他来了一个玉露翻个，把这个玉露上的旧石头拆下来，没挪窝，原地啊翻过来一翻个啊，哎，又对付上了。当然，有的、啊、这个石头碎了，那还得啊用这新石头这么一补。但是大部分这石头比较坚硬，玉露一翻个，就这一项，和珅呢这腰包可就啊塞鼓了。贪污了十几万两银子，这个刘荣调查清楚了，好你个和珅呢，竟然敢怎么着？玉露翻个，虚报冒领，好嘞，连夜写了奏折，转天呢上殿参奏，臣刘荣有奏折呈上，请万岁龙母御览。丞相上来，有这小太监把这个折子递到了龙书案。乾隆一瞧，哇，还真没少写，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去？刘荣，这上面都是一些什么事儿？刘荣一听，啊，合着我白写了，没法子，皇上不愿意看，我呀，说吧，口奏，万岁，和珅有负圣恩，竟然玉露翻个，以旧代新，虚报冒领，贪赃枉法，理应治罪。乾隆一听一琢磨，和珅兼修玉露是我赏给他的差事，当初你刘荣就反对，今儿个又来参这个和珅，哎，这折子我不能准。刘荣啊，此事待朕查明之后再做出意，你下殿去吧。哎，这倒不错，给窝回来了。刘荣心话说，一本我参不下来没关系，咱呢接茬来。要不怎么这个刘荣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呢？起码参三本，这刚头一本还差着两本。第二天呢早朝，刘荣到了金殿，还是这一套，臣有奏折呈上，请万岁龙目御览。刘荣心里话说，我甭看了，跟昨天那本一样。刘荣，我没工夫看，你就说吧。和珅竟然玉露翻个，以旧代新，虚报冒领，枉法贪赃。没等这个刘荣说完，就让这个乾隆啊给拦住了。哎，这一个事情朕呢已经知道了，等到查明之后再做出意，下殿去吧。好嘛，又白说了。这刘荣真不愧叫刘三本啊。到了第三天早朝的时候，往这品级台前一跪，又递声奏折。乾隆一看，哎呀，心里这份腻味 可是啊，又说不上来，气得把身子一扭，心话说不成，我自己在宝座上不能让人看出来坐偏了，跟着又把这个脸调过来，来了个偏身正脸。哎，这回啊照相合适。刘荣一看，臣有奏折呈上，请万岁龙沐浴了。不用呈了，你说吧。启奏万岁，和珅有负圣恩，竟然玉露方歌。刚说到这儿，乾隆接了茬了啊，以旧待新，虚报冒领，贪赃枉法，对不对？我都会背了。玉露翻个，玉露翻个，合着连着三天的。刘荣啊，刘荣，不是朕呐，不准你的本，你太过分了。左参文，右参武，参完了总兵，参巡抚，你是没完没了啊！今儿个嘛，又参这和珅，我要是准了呢，明儿个你还不参诊我呀？嘿，您还别说，这句话真让他说着了。现在还没到时候呢。后来刘荣啊还真把这乾隆给参了，一连三天皇上没准本。和珅呢，这个得意在朝房啊，冲着这刘荣啊他直甩这闲话。哎呀，刘中堂，虽然说您把八句上谕答上了，顺天府的秋捐归您了，八旗兵丁一年的赏您也讨下来了，您呐别太高兴过分儿，我劝您每顿饭您还是少吃点为好。刘荣一听一琢磨，哦，合着我吃多了撑的，要不是吃多了您怎能胡说呢啊？什么虚报冒领啊，枉法贪赃，您怎么知道我贪赃啊？这条玉露是您监的工啊，是您算的账，还是我把银子跟您分了？刘荣一听，合着我也贪赃了。嘿，这话可够气人的。刘荣心话说，好你个和珅，仗着皇上护着你，就这么飞扬跋扈，行嘞，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咱们是骑驴看唱门，走着瞧，到了算。我要是不把你参了，我就不叫刘三本。这刘荣啊还真够绝的，到底想了个绝招，把这和珅呢给参下来了。什么绝招啊？哎，咱待会儿再说。咱们先说这个乾隆。这个乾隆啊，他再想兜着都兜不住了，只得传旨责令和珅把这30里的玉露完全换成房山的新石头。哎呦，就这一回啊，和珅是使他了，调秉承上忙了爪了，赶紧的操办从这个房山拉石头，原先的玉露方个赚的那10几万两银子又全贴进去了。乾隆啊问这个刘荣，刘荣，朕已经重新的处置了和珅，这回行了吗？刘荣心话说，本来就应该用这新石头，哎，这还算从众啊。眼珠一转，有了，他朝着上面磕头，我主万岁乃是有道的明君，万岁您看，反正啊和中堂得从这个房山呢拉石头，于是啊让他顺手啊就把那败家石也给弄回来了。什么是败家石啊？您呢如果说现在逛这颐和园，在这个月寿堂啊前面有一块大石头，这个形状啊跟这个灵芝一样，有个名字叫青之釉，哎，就是啊败家石。说是在这个明朝北京啊有一家富商，他呢姓米，爱石啊成癖，专门的搜集这个奇峰怪石。单说有一天呢，他在这个房山石窝里看见了这块石头，哎呦，立马就爱上了，赶紧雇人呢往外运。这钱呢可花扯了，好不容易运到了梁乡，还没出这房山县呢，可就没了钱了，家财耗尽，请着荡产，结果这石头没运回来，这家呢也败了。您瞧这倒霉劲儿，所以说啊，大伙儿管这块石头叫败家石，又叫啊倒霉石。刘荣这么一提，乾隆就说了：“行啊，和珅，你把这块石头运回来吧。”啊，和珅当时一激灵啊，是什么？ 运那块倒霉的败家石。哦，这是想让我败家呀，倒霉呀。赶忙的就说，主子明鉴，败家石废弃良相，已经经历百年，乃不祥之物，今若搬进宫中，有碍国运。刘荣一听啊，哎，此时呢形状如同灵纸，很有灵气，必得有福大命大之人才能享受。米家福浅命薄，致使呢家财耗尽，败了家了。难道说我主万岁也福浅寿短吗？和珅一听，那任务我这位怎么呢？他不敢说乾隆寿短命薄啊，只好说，主子，此事名曰败家石，实在是不雅呀。哎，他要跟这名上找这个辙。这个刘荣一听，不要紧，请万岁啊降旨赏赐佳名，给起个好名不就完了吗？乾隆一听，对，朕当赐名为青之釉。哎，打这儿这块石头就叫青之釉了。刘荣这阵说了，何中堂，万岁已经赏下名来，您怎么样啊？那什么怎么样，我遵旨吧。刘荣一瞧啊，和珅应承下来，心话说，我呀还得气气。何中堂，您呐甭为难，反正也得拉石头，这对您来说这是捎带手的事儿，花不了多少钱啊。啊，还花不了多少钱，没法子运吧，光运这败家石又搭进好几万。这下子和珅呢有姥姥家陪他舅舅家去了，陪大发了。说有人问了，这个刘荣用什么法子在这个乾隆面前把这个和珅给参倒的。哎，这招太高了，乾隆不能啊不准刘荣的本。是这么参，在这个清代文武百官呢每天呢上朝得穿这个朝服，谱个朝钟，顶戴花翎，从这朝服上能分出啊文武来。说怎么分呢？讲究的是文禽呢不受，就是说呀，文官朝服上绣的是飞禽，武将朝服上呢绣的是这个走兽。您比方说大清朝这个一品呢，咱说啊文官，先说文官呢再说这个武将。一品的啊这一年的工资180两。他这个服饰上红宝石的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这个仙鹤，也叫仙毫。二品呢155两。山虎的顶子，他这个补服上绣的是锦鸡。三品呢一年的工资，也就是年俸130两。绿宝石的帽顶，这个补服啊绣的是孔雀。四品的105两，青金石的这个帽顶，这个补服啊绣的是大雁。五品呢80两，水晶的这个帽顶，补服上绣的是白衔，这个白衔呢是一种鸟，这个雄鸟啊也就是公的，它这个背部是白的，有这个黑色的纹，腹部啊它是黑蓝色的，这个母的全身棕绿色。这个产地啊在我国的南部各省是非常有名气的一种啊观赏鸟。这个六品的年俸60两，车渠的帽顶，补服上绣的是鸳鸯。七品的45两，素金的这个帽顶，补服上是西翅。这个西翅啊有人说呢是一种水鸟，也有人说啊也是这个鸳鸯的一种啊别称。这个八品呢40两，阴纹啊搂金花的这个帽顶，补服上啊绣的是鹌鹑。正九品呢35两，阳纹搂金花的这个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练雀。从九品的没有入流的是31两的年俸，绣的也是这个练雀，跟这个正九品的一样。这是啊文官，武将呢 他这个年俸从这个从一品的开始，一年的工资81两，外加上了额外的工资524两，怎么着还是比娘大呀？他倒不是这个，因为武将啊那个官职没有啊文官的多，但是他是统兵打仗的，保卫国家的，所以说额外的加支500多两，应该是524两。他这个服饰上红宝石的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麒麟。正二品呢，一年的工资67两，外加上啊440两的这加支，从二品呢是53两，加支呢324两。他们两个啊这个补服上是山虎的顶子，绣的是啊狮子。三品的啊他的年俸39两，加支啊240两。蓝宝石的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豹。四品的正俸呢，也就是他那工资27两，加支啊144两。青金石的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虎。五品呢18两的年俸，加支啊72两。水晶的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熊。六品的呢一年的工资14两，加支啊35两。砗磲的帽顶，补服上呢绣的是豹。七品的12两，素金的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犀牛。这个八品的没有工资，但是他有爵位，他有这个服饰。这个八品的是啊阴纹篓花金的这个帽顶，补服啊绣的是犀牛。正九品的阳纹篓花金的这个帽顶，这个补服啊绣的是海马。所以说您看现在电视剧啊穿的那些个东西都是瞎掰，为什么呢？根本的跟过去啊大清朝正式的这种啊服饰它不一样，并且来说呢身穿朝服上殿面君他也有规矩，得双手啊捧着朝珠，低头啊看着自己的二钮，就是褂子上第二颗呀钮盼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回话的时候不能这个跟皇上啊对眼光，低头啊看自己的二钮，老看呢第二个钮盼，就跟皇上对不上眼光，要把这个忘了坏了那就糟了，跟皇上一回话一抬头，哎啊得麻烦了。说怎么麻烦了？这叫仰面侍君，有刺王杀驾之嫌，哎这位就得拉出去。拉出去干嘛呀？俩字儿，砍喽。